叫做正受，而起涅槃的法爱。那所以生生起着嫩比变异的四种，令生有涯，招感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不思议的变异生死。招感方便有余土里面的不思议的变异生死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变异生死，现在是不思议的变异生死，境界又更高了，更维系了。再来，又不了心外无法，啊，呵气真空，别修万恨，啊，也是迷中道的真实义理发起的界外入假神通行，由此引申十报底下抓一个，加一个庄严土，十报庄严土内的变异生死的四种，变异生死的四种。再来，复原界外的圣妙境界，而起神通法爱，生生起着嫩比变异生死四种，令生有涯，招感十报庄严土内的不思议变异生死。十报庄严土内的变异生死，所以说，哎，这个方便有一土，啊，有两个，十报庄严土也两个，一直到佛国，只有十二品无明尽灭，方得二十永亡。二十就是这个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就除掉，别叫分十二品无明，所以叫择十二品无明，啊，从初地菩萨以上开始断无明，所以别叫以十二品无明尽灭，方得二十永生。好，注意把笔拿起来，看这一段的小段的，以前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的左边第三行，示意知末无明为分段生死因，已如藏教宗室，把笔拿起来，根本无明，旁边写个 A， 第一段根本无明，写个 A， 啊，不了心外无法，厌苦断集，正灭修道，就是迷中道真实义理，发起界外偏真无漏恨，由此引申方便变异生死四种。再来底下，复言界外，写个 B， 复言界外无漏正受，而其涅槃法爱，生生取着嫩比变异四种，令生有涯，招感方便不思议变异生死。到这个是 B 段，再来写个又不了心外无法，又写个 C， 又不了心外无法，呵气真空，别求万恨，也是迷中道真实义理，发起界外入假神通行，由此引申施报变异生死四种。底下写个 D， 复言界外圣妙境界，而且神通法爱，生生取着嫩比变异四种，令生有涯，招感十报庄严土内的不思议变异生死，啊，所以这个复言，这个复言界外，这个复字就写个 D， 知至佛国是十二品无明尽，方得二十永亡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更清楚了，就更清楚了。第145页，别教呢，以前不思议的六度十度，因为这个十度啊是六度开出来的，加开一个方便愿力字啊，所以说以第六般若当中再开一个方便度、愿度、力度、智度，那么四种全智，所以共成十度，讲六度也对，讲十度也对，那么别教都是讲不思议的。一度中是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成一切法，浩若恒沙。再来，一前显中二谛，就是显示中道的二谛。底下这个小字的很重要，是吧？幻有即空，皆名为俗，不有不空为真。这一句话你就先把它背起来。以前我们说有就是假有，而空就是有当下就空，而现在不是，他现在把幻有当下就是空通通叫做俗，有以及幻有的空通通叫做俗，只要落入语言的，他把它立一个不有不空为真， 幻有本来是熟地咯，空本来是真地的，他现在不是这样子讲，幻有以及幻有即空，即名为熟，不有不空呢，就是为真，就也是真属二地，真属二地。是以数通教的二地，数就是说把通教的二地把它结合起来变成熟地，哎，那变成熟地。通教的有跟空是分得很清楚的，现在把空有的思想结合起来又变成一个熟，这十法界都是熟。以不有不空为真谛的话，那么这中道为十界的迷雾所依，这才就是真的。所以这句话你们最好背一下，以不有不空为真，哎，幻有以及幻有即空，这就是熟谛，背一下应该不是很困难。名言中道为真，所以显中道二谛啊，现在中道的二谛又就不是这样子的了，意思就是说显示的中道的里面，哎，含二谛，二谛，底下一拳圆入别二谛，也解释圆教而入于别教的二谛。而圆教的话，它一切法都是不有不空。这圆教，啊，底下看看，说，幻有，那么幻有当下就空。皆名为熟，这前面已经讲过了。不有不空，它本来是以这个为真，但是底下还加一句：一切法须不有不空为真。也就是说，原教入于别教的二谛，意思就是这里面含有原教的思想，而来到了别教的这个思想里面。哎，意思就是别教也含有原教的思想，而原教思想入于别教的思想。所以加一句一切法须不有不空，因为原教的思想就是一切法同时都是不有不空，是为真。那么因此这个二谛啊，跟这个二谛不一样，以前显中道的二谛，但是也且以前原教入于别教的二谛，就是两个角度不太相同哦，两个角度不太相同，你稍微要注意一下。是以当教以真谛显宗，意思就是别教是以真谛来显示中道的道理，而中道呢，但不有不空法性而已，只是不有不空的法性而已。现在明法性具一切法，那么一切法皆趋不有不空，则不有不空之外更无一法可得，是十法皆是熟谛，有属于别义。那么不有不空之真已成圆教的道理，已经成为圆教的道理。所以啊就是别入言146页，以前别教的三谛，看下面的小字，开熟为两谛，对真为中谛，那中理而已啊，中道的道理。所以说是以说显中二谛啊，显中道的二谛，则和有跟空为熟谛，不有不空为真，把空跟有变成熟，不有不空变成真，这第一段。第一段，今分此熟谛为二，把它分成为有就是熟，空就是真，而取真谛的不有不空名为中谛，所以二谛三谛其实是开合之殊，殊就是别分别而已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增减，道理没有什么增减的。你讲二谛也好，你讲三谛也好，都是空假中嘛，离不开空假中嘛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一样嘛。以前圆入别教的三谛啊，二谛同前点真中道，记住佛法，点就是点示啊，稍微给你一个启示啊，点真中道，记住佛法。是以有就是熟，空就是真，不改别意，不改别意。那么不空不有名为中道啊，底下加一个但，但是中道中谛呢具一切法，则为圆中，但或者是若啊，所以但或者是若中谛具一切法， 则为原教的宗道。那别教讲些什么因果呢？别教讲些什么因果？别教讲开示界外顿根的菩萨比较差的呢，另修次第三观，先空观，次假观，后中观，指出分段生死跟变异两种生死，正中道的无住涅槃，无所住。此教为斗，斗就是引呢、啊，引导就是斗。此教为引导界外一类的信尽念定慧这五根啊，那么这个五力五根呢、啊、很强的，哎，那么慢慢呢，这个变成一个善这个立根的人。所以在这个修行的阶段当中啊，这诸根就比较迟钝一点，另修次第三观。那么实性修虚空观，实住修体空观，实行住假观。这虚空体空，这空分两个阶段，一个虚空一个体空。虚空要经过分析以后才知道原生无自性，那体空就当下就是不需要分析，就比较厉害了。体空属于顿悟的了哈，所以实性是虚空，实住体空，实行的入假观，实回向就修中道第一地。所以先空次假后中，空观成断监视惑成一切事出分断生死，假观成断尘烧惑成道种智出分方便变异生死，中观成的话断无明惑成一切种智出十报变异生死。所以说出分断变异两种生死，言变异者因牵而果异，所以正中道无住涅槃，果中道不住两边体质即灭，所以中道无住出涅槃。那么这个在以前呢十四讲表也讲得很清楚了，也讲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当教注论六级佛，藏通别圆都有论到六级佛跟十法成圣，148页。理极者但中也，理极者就是只有中道，他就是以中道为主，那不具一切法就讲但中，要具一切法就是圆中，那但中是不具一切法，以中道为离体。所以真如法性随缘不变，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不净。为什么在生死你也不染？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也没有所谓的污染了。污染是所谓妄想吗？执着那当然所谓污染吗？放下就是嘛。而正的涅槃也不净，你正的涅槃你本来就清净了，也没有所谓的净。所以啊，迥超两边，那不染不净嘛，这不及诸法啊，但不及诸法就是不具足一切法。所以故意原教来说判曰但中，所以啊，故意原教底下加两个字来说，故意就原教来说的话，判曰但中，只显示中道的道理，而不具一切法，就是别教的思想。初标显说真如底下解释，从来无妄叫做真，不异叫做如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名叫做法性，随缘不变之一念迷，所以随染缘有九法界一正生，一念悟的话是随见缘有佛法界一正生，是随缘而成十界一正，而十界十法界一正不是真如，真如之体宁然不变，随缘不变。这是方便讲啊，随缘不变是吧，哎，其实随这个缘就是生灭法，哪里有不变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办法这样讲，这样讲是方便的，也不能讲错，但是你这样子讲是不对的。一切法无生的，随缘，缘是生灭法嘛，随缘它一定会变的嘛，只是随缘它一定会变，不能讲不变。所以随缘悟到空性，空性里面叫做不变，哎，就讲随缘不变就是简化简单化了，省略了很多名词。所以迷为九界生死，而真如不生死之难法，所以说在生死而不然，虽然悟远离断九界的生死，断九就是九界九法界的生死，虽悟而远离断九法界的生死，以证得佛界的涅槃，真如不是涅槃的净法。哎，为什么？但是不能增加，所以说证涅槃而非净涅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你成佛了，也不是说你得到一个佛， 我得到一个清净的本性，你本来就清净的嘛，就像镜子肮脏，你把它擦干净的时候，我得到一个清净的镜子，镜子本来就清净的，你得到什么？是啊，哎，是九界生死是熟地有边，佛界的涅槃是真谛的空边，再稍微体会一下，九法界的生死是熟地来讲，啊，佛法界的涅槃是空一切法，这是真谛空边，是中道真如之体，不是这两边。这是迥超二变，不是有也不是空，不及诸法，也就是依原教的圆融具足一切法来讲的话，这个真如，当然这个是不具法的真如，只讲中道理性来讲啊，所以判曰淡中。明智即佛者，即者就是解义啊，说养性真如法性，再凡不能减，再圣不能增，但由客成复辟，客就是外来的，它不是本性的东西，也本性是主人，烦恼是客人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认客为尊呢，不了解常住的法性是主人，不了解常住的法性是主人，所以但由客成复辟啊，因此我们一直起心动念，一直造生死业。你看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是眼睛一张开，你看到东西没有？有看到。眼睛一闭起来，有没有看到东西？也看到东西。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一片漆黑，见性不变，你也继续在看呢、啊、就像把眼睛挖掉的话，眼睛瞎了是看不到，只是这是因为眼睛借着这个眼根，眼的本性啊，借着这个眼根而有分别啊，而眼根它不是本性，眼根会坏掉的，所以你就是把眼睛挖掉，它也看到前面一片漆黑，见性不改。你眼睛睁开，见到光，见到一切种种物，你把眼睛闭着，你也见到，见到什么？见到一片乌黑，也就是见性不会随着张开不张开而改变，这个就是见性不变。你所看到眼睛一睁开，这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。所以我们呢这个楞严经排在后面，明年或什么样子可能也不必到那么远，《楞严经》是非常重要的，小部的《大藏经》叫做《楞严经》，浓缩整个《大藏经》里面，这所有的道理都在《楞严经》里面。小部的《大藏经》叫做《楞严经》，哎，什么小圣的思想、中圣的思想、大圣思想、佛的思想，通通有。那一部《楞严经》研究完了，那你的文学的造诣也不得了。那个文辞之美呢，美的实在是不得了，那中国人实在太伟大了。你不要说是研究佛法，有的人呢，那个文学家专门看楞严经的什么，看楞严经的文辞之美，那个美实在太厉害了，见见非见，见非所见，哎，这个好厉害，几个字就让你讲的长篇大论，就几个字而已，就把所有的本性都讲得清清楚楚。那个如果用白话文来写的话，那写长篇大论，它只有八个字而已，见见非见，见非所见，好厉害的中国人。楞严经，研究楞严经以后，你那个文学的造诣，不是造诣哦，就不得了了，真的啊。那个你就是念小学或者是国中生来研究这个楞严经，你的文学程度也不得了，太美了，那个文字实在太美了，哎，那么所以说这个见性就是我们常住的见性不变，文也是一样。今天现在师父在讲话的时候，你听到师父的声音，师父不讲，你有没有听到？有，文性不会因为尘外尘的有音声没有音声，它一样是文。当闻到如果没有讲话的话，你晚上也闻，为什么？闻性不会改变吗？所以外境是生命法，不要去执着它。外境是生命法，不要执着它。你眼睛睁开来你也看，你眼睛闭开你也看，见性不变，有看不看就是本来的面目。有看，你众生有看就起分别，没有看就以为什么都没有，不对，有看就见到光明，而没有看就见到黑暗，见性一样在看，见光跟见暗而已，见性不变。那么明暗是代谢的无常法，所以不要执着于明，也不要执着于暗。暗是对明讲的，明是对暗讲的，明暗是代谢之词， 你放下这个，意思就是你眼睛看跟不看你都如如不动，因为它是生灭法的东西。悟到这个放下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，就是我们的本性。眼睛随便看，所以是这个孔老夫子的境界是不能跟佛陀比的。孔老夫子讲，是吧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啊！哎，这个非礼勿勿听啊，勿闻啊，是吧？这禅宗就是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。那这个儒家怎么能够跟佛教的比呢？儒家是说叫你不要看，不清净的东西啊，你路上贴的不干净的海报不要看，而且他就偏偏要看，你没办法。对，就是开车子过去就看到嘛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儒家是哎呀，那什么不清气啊，莫看啊。佛就是哎，看那看的不差，别激动啊。这心的问题，那不是境界的问题，那是心的问题啦。对，六尘不二，还同正觉，对吧？这两个境界怎么比呢？根本不能比呀、啊！你就一直逃避，要逃避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你内心里面的理念，你不改造、不改变，对不对？那你跑到哪里也是一样啊！你这个淫念不去除，你到哪里你也是好色啊！你不是说我不去犯这个，那就没有生死？那个是意念呢、啊，意念你没有断，意念没有断，你还是淫根不断，淫根不断，你生死还是不了啊！一样的道理呀、啊。啊，不是说你不看你就是可以了生死的呀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讲的这个道理呢，只有佛陀讲的道理是第一把照的，真的是不得了的。哎，我用我的头跟你打赌，如果你今生今世碰到一个再好的道理，你能告诉我，我投给你。如果哪一个人有讲的比佛陀更大彻大悟的人，我用我的头跟你保证打赌，你敢吗？我要你的头是没有用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理由讲出你的话，那就我投给你。你不可能再找到世界上哪一个宗教、哪一个高僧大德讲的有跟佛不一样的道理，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一贯道，或是什么天主教、基督教的、儒教的，那包括易经，你能够胜过释迦牟尼佛的，我马上撞墙自杀。真的，我敢这样讲，你敢来吗？我敢这样讲啊，你敢吗？哪一个不服的站起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，我告诉你的就是这样子，事实上也是这样子。天相天下无如佛，绝对没有一个比佛所讲的更彻底的。离开了佛法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哎，信不信由你，是不是啊？要我撞墙没有这个机会的，你一定讲不过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你讲的顶多跟佛一样而已，大彻大悟也只能跟佛一样。哦，我一样，我也不必撞墙啊。我是说超过佛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可能会撞墙的呢。哎，讲这个就是十足的信心呢、啊。你们不要发这个愿哦，你们发这个愿，马上很撞墙。毕竟靠搞公务的文事也公不赢了。哎，你们利用公都要公司。那底下，名字即者结义也啊，名字也结义也。信养性真如法性，凡不能真，圣不能凡不能减，圣不能真。但由课程呢、啊，复辟而不能证得。须先借言修，借这个外言来修，助发真修，方可克真呢、啊。结义者，教下所前之仔细也。初闻真如法性非一切法，马上生敬仰心，深信不疑。所以说，养性真如法性，虽迷为凡夫啊。沉沦生死，而持真如法性，未尝减之丝毫。所以说，凡不能减，虽悟为圣人，证入涅槃，而持真如法性，未有增之丝毫。所以说，圣不能增，而且真如法性不变不迁，有佛无佛，性相常然，如何而不能证得也？这但因为课程，课程就是啊，以课嘛为尊嘛。就是烦恼来了，这个课程就是说来做客的，我们不晓得主人在这个房子他是不走的啦，就是我们的本性是不走的，不生灭的啦。啊，课程，尘就是染污嘛，像灰尘一样的嘛。客人跟这个灰尘来比喻，这个外面来的烦恼不是真的，这只是暂时逗留在我们的本性而已，啊，是所复辟而已。然课程者，这是假意发明苦根及二谛。言修真修乃道灭二谛，以二修前苦集矣。 然后方证真如，是指真如非无四谛，非无量四谛，真如在四谛外，了然可见，又刻以不住，啊，唯一，因为不是永恒，刻就是烦恼，粗糙的烦恼，尘是粗糙的烦恼，刻尘是出自楞严经，刻尘烦恼是说，刻是比喻说粗显的烦恼，尘是维系的像微尘的烦恼，所以一个是表示。无论是粗的烦恼，无论是维系的烦恼，那么都怎么样会混淆我们的本性，那是尘以动也摇动为意，若是足空乃是常住而不动摇，足空就是本性本来面目啊。今则以行客之往来而不见主人之常住，是谓以客复足，以客人呢盖蔽了主人，以微尘之摇动而不见虚空的暂极，是谓以尘蔽空，所以说客尘复蔽，虽有常住不动之主空，既复且蔽，等同遗失，就跟遗失一样。所以说，不正的，盖主空者，是真如法性也；客尘者，无量的苦集也。由此这个苦集二谛之所复蔽，虽然有如天而然之真如，而也不能正的。圆修真修，即隐即住隐。若论真圆二修，真修或者是圆修，就是以空观为修，就是真修；空性为修，真修。圆修是借着外在的力量来修，就是圆修。则地前为圆修，那么登地为真修，是吧？彻底的空，毕竟空。啊，圆是作意圆念嘛，啊，意思分别意识状态的修行的圆。那么真的话是任应相应，以本性当然就本来就是都这种面目啦。圆是实地师之意。言是地师之意，就是实地所修之法，这个师就是实地人所修之法，即言是地师，是以实地为修行，实地必须以他为这个老师，那么当然就是任意相应，就是实地的老师，也是地师，就是以实地为修时啊所修之法，就是任意相应。那么今加啊附加贯义，来加这个贯，那么空假为圆，中道为真。那么八教的大义里面，啊，地前圆修两个观，就是空跟假，进无量劫为中道方便，而登地三观现前，就是有中道的思想，跟圆教的出处无二无别，明正道，明正道。
我们看一百五十页，我们上个礼拜啊，讲到这个地方。说观恨即佛者，外凡实性位。那么从以藏教的角度来讲，都是讲外凡位、内凡位啊，见道位啊，那慢慢的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外凡呢，现在是讲到别教的观恨即佛。就别教来讲，它的外凡位那就是实性位也。四教义云，有一本书叫做四教仪，那么这一本书叫做四教义，有四教仪也有四教义。说此时通明信心，就这个啊，前目讲实性位啊，信呢以顺从为义啊，顺从。那么，如果闻说别教的因缘假和假名呢，无量的四谛，佛性的道理，常住的三宝，就随顺不移，明信心。那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长养一切诸善根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一切法。以信为根本呢，第一信心，二念心，三精进心，四慧心，五定心，六不退心，七回向心，八护法心，九戒心，十愿心。在这里所要注意的是第十个愿心，这个愿心呢不是发愿的意思， 是自在有这个能够到十方随自己的愿力去度众生呢、啊，上求下化的意思。这不是发愿在自力的功夫，那已经相当的功夫了。哎，集住引信常住理，名叫做信心啊。信的我们有个永恒的，常住就是永远不变的，那叫信心。意念无妄，名叫做念心。真精进趣，名精进心。心经智慧，名叫做慧心。周遍湛极，名叫做定心。定光无退，名不退心。回向佛地，名回向心。保持不思，名护法心。这个护法呀，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护法，这个法就叫真理的意思。在家居士啊，护这个法，你也必须要有一个观念。也就是说，从外面的讲，哪一个道场以正法为主，以佛的正知见为主，我们必须护法。第二，护持内在的真理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拥有真理解脱的思想，那你要好好的保持它。护外在的是正知见的三宝，护内在的那就是不许他退道心，护法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都是护人啊，护人，护人。这个师父对我很好，那我不管说他到底是正不正，所讲的法是到底是正不正，那么就大部分都是在以感情用事啊来支持。所以说这个是护法，它不是护人，是真正的护持真理的散播。护持真理的散播。安住无失，名为戒心啊，戒心。那么十方虽愿，十方虽愿就是说游历十方，随自己的愿力能够上求下化，名愿心。这个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啊。十方随愿就是游历十方，能够随自己的愿啊。再来151页，既先养信中道，因为别教他是讲淡宗嘛，既然你信仰了中道，且用生灭因缘观。这个且有两种意思，就是暂时暂时就用生灭的因缘观来修行，或者是方便用生灭的因缘观来修行，就是且。所以暂时用这个生灭的因缘观来修行，来服三界的见思烦恼。服三界的见思烦恼，所以名叫做服人。以通就是通教的干慧性地等等啊，初地跟二地嘛啊、哦、啊，那么这个干慧地，这既先信仰中道啊，这指名之位。那么养信这个真如法性啊，名字在观恨之前，这名字激活比观恨激活在前面，就是名字在观恨之前。名曰既先信仰中道，中道就是真如法性啊，双非空有，就是非空非有之淡中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为了要诠释这个中道，所以不落两边，那么不落两边的宗旨也集中在显示这个中道的道理出来。那么这是别教的思想，原教的思想就不是这样。原教的思想啊，说空呢有跟中，有就空跟中，说中的话就具足空跟有啊。所以这个淡中，这个淡简单讲就是只有显示中道的道理，强烈的显示中道的道理，那么其他的就不谈，叫做淡中。那么如果想要返妄归真的话， 就必须要啊靠这个观道。妄计呢不是一观，也有多种啊，因为妄想它不一嘛，啊，那么观当然有多种，所以是必须先修这个空假为方便，空观或者假观为方便，然后得入中道的第一谛。所以第一谛简单讲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没有办法用语言。所以佛教讲的第一，它不是世间人数目的第一，世间人这个第一是由零开始假设的，而佛教的这个第一，这个完全跟数目字的第一是不一样。佛教的第一它讲绝对的问题，它不是由相对的零衬托一。我们世间所有的数目字都是因为假设对立的，所以而衬托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或者是 minus 一 minus 二来衬托。而佛教因为在不得已又必须不得不说，不说你完全不懂，要说也不符合中道，在不得不那也只有假设相似的名词，那只有用第一义中道的思想。所以这个第一义也就是进入一种中道，绝对的不可思议，你语言文字的，所以讲这个第一，那么有第一就变成有第二了，对不对？一都没有，何况有二三呢？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空观当中，先前用三灭因缘的虚空观，啊，以伏这个见识二惑。在空观的修行当中，先方便的用这个三灭的因缘的虚空，虚空就是分析，以伏这个见识二惑。所以妙玄隐，这实性为习从假入空观。哎，这习从假入观，也就是说实性位的意思就是研习空观啊，习就是研习分析，从假从一切的这个假法啊，所以假就是因缘所生的意思，从这个 缘起的这个假法入这个空观，伏爱见论啊，伏这个爱跟这个知见的问题，爱见那是众生的弊病，爱就是表示一个我的存在性，见就是由主观的意识推论啊，所以这个爱见你要把它连接起来念也对啊，因为有执着，所以就有具足主观的意识形态，你要把它分开来讲也没有错。爱你可以解释说一切的欲望的起点也就是爱，所有的失心都叫做爱，见失心里面夹带的主观意识强烈的批判啊，以及这个攻击性的东西都叫做见啊。所以说诸佛菩萨以及诸高僧大德啊，说见无所见，那见无所见就是见到一切法就跟不见一切法一样，性相一如，你要慢慢的体会性相一如，性相一如就是对离体上的本性他也能够了解，对外在的事相他也能够无牵无挂，这个性相一如就是我们修行的最高目标。性相一如就是即相离相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性相一如意思就是无论天地万物怎么变化，轮番上阵刀枪现前，都一样保持一个永恒的如如不动的内在，性相一如啊。那么性相一如就没有所谓的爱见的东西，所以说且用生灭的因缘观，祸虽然被伏，但是未得漏尽，所以还没有办法得到无漏，不能证真，不能证到这个空性的法性，则但能伏而不断为伏忍智，那只是说降伏而已，故名伏忍。这个伏有一点相似什么，有一点相似说理论知道但是做不到，理论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没有习气，就伏，也就是说你内心很清楚，那么哎，暂时有起伏但是没有办法断啊，没有办法断，伏一下啊，就像这个冬天呢，冬天呢这个草木不生，那不是说它就可以断根， 你到一春天在这个草木又生，福人你到没有断呢，你这个境界又现前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所以通干会地起，那么既然通干会地性地啊，那就跟三藏的七贤位平等。七贤位就是外凡三位内凡四位，那么就是五外凡五停心观别相念总相念的外凡位，内凡位就暖顶等四第一。那外凡位有三位，内凡位有四位，三加四等于七。此但格量福祸格，这个不并不很难了解，这格什么东西都把它画一个格子，那么就是局限在局限于这个格，就是依照这个方块去做论断。那么这个格可以解释两个字，可以解释三种意思。第一个就是局限于，就是格；第二可以当作依靠什么啊？第三就是限制于。所以这个格含有三重意思。你要比如说此但局限于啊某一种量啊福祸的道理来讲的，也可以说依量福祸啊这个道理来讲的，也可以说此但限制于啊福祸的角度来讲的，这个都可以来解释啊。其见解功用不可同日而已。净明疏云，菩萨化物心众，自行之轻。物这里是指众生，菩萨的度化众生呢这个心呢很重那么所以说他听到众生的痛苦啊，他都会很怜悯他。这菩萨要看到众生的苦啊，那比自己更苦。所以说这个维摩诘四集视现这个生病啊，这个声闻那些阿罗汉来啊，就问说菩萨亦有病乎？菩萨也会生病吗？这维摩诘即是说，以众生有病，是故菩萨有病。因为众生这病没有好，所以菩萨他一定会生病的。菩萨的病他不是为自己而病的，是为众生而病的。所以古来高僧大德讲了一句话是很了不起的，说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邪。这个字在讲得太好了。正人就是知见正确的菩萨，行邪法他那个心里面没有所谓的恶的啦，他做什么恶的都变成好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变成好的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啊。你说地理风水不好，如果我来看地理风水那也可以啊，但是呢我不是为了什么红包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到底你是发什么心？简单讲，如果你心正知见正，那可以说这个人啊入佛道就不难了。所以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正，那邪人行正法，就正法变成邪的，正法就变成邪的。所以还是看你的发心的问题。所以菩萨化物心众，自行之轻啊。所以慈悲众则不悟断绝啊，这个悟就是专修啊。慈悲心众的人，他不悟，他不专修断绝，绝就是烦恼，他不急着断烦恼的意思，叫做不悟断绝。菩萨因为慈悲心很重，他并不急着要断这个烦恼，他不急着要断这个烦恼。这个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啊。那么从相似空解，相似就是说还没有证悟到，就是相似就等于降伏的意思了，有点降伏烦恼，还没有办法完全与空相应了。即便出假，出假就是以空性中建立一切法，叫做出假。这个出假的意思啊，意思就是说在他这个相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相似空解，就他已经知道了空的道理，但是他不要去断它，断在这就变成跳出三界了，就变成跳出三界了，就不能方便度众生。因此在已经知道有这个能力误入这个空性，但是他不要， 流惑论生的是吧，即便初假就以空性当中就建立一切法，哎，就是初假。所谓初假就是说于空性当中不离事相，凡一切的事相叫做假啊。那简单讲，他已经有了空性的功夫了，可是初假就是不离假相，不能离开假相，哎，就从空出假，见识不断，见识或不断，所以说有病，有病，哎，那么我们众生也有病，众生的病就是无明，无明为根，哎，菩萨也有病，啊，因众生的病，所以菩萨也有病，哎，相视即佛者，内凡三十心，三贤位也。好。那么现在就讲到别教的相视即佛，那么三十心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名三十心，就别教来讲它是内凡，所以别教来讲十性位是外凡位，内凡位呢是三贤，三贤啊。翻过来152页，是去真不圆呢、啊，所以就是相似啊。那么因为啊，还没有得到中道，无量的圣道还没有生，所以叫做涅槃。所以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各十心，所以叫做三十心。贤则善直为义，又临圣，临圣就是接近圣人呢 就是贤啊，临就啊，比如说隔壁邻居，邻居那么。那么临机就是很接近，那么临圣当然就是接近圣人了，此三十心何为三贤位。再来十住者，第一发心住，二发心住就是断三界的见惑，断三界的见惑，这个在通教来讲那是已经见地了，那就是四地的啊，四地的以通教的见地，那就是四谛了啊。那么通教啊，你们翻翻看来啊，注意看一下啊，127页的127页的倒数第二行，光恨即者一干慧地，翻过来128页，相视即佛者二就是性地啊，129页三八人地，八人地，八人地的底下四就是见地，见地，见地啊，八人地的底下四就是见地，就是四地的通教的四地。来翻过来，翻过来，所以啊，哎，论这个阶位来讲，发心住是断三界的见惑，那就是等于通教的四谛，通教的四谛也是断见惑，但是两种根性是不一样的，两个根性是不一样的。二自住地，三修行地，四身贵住啊，五方便具足住，六正心住，七不退住，断三界的失惑尽，以通以半地，其啊通教的一半地。那么再来八同真住，九法王子住，十就是灌顶住，断界内的尘沙惑，以通佛为地起，通教的佛，那么也就是通教的佛就是等于别教的十住位，通教的佛位就是等于别教的十住位，就进通教就没有名词可以命名了啊。再来后面的话就是别教所独有的了。以下看此时通明住的意思是会理之心，明之为住，会理意思就是悟道本性的中道的理，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，明之为住就是安住于中道理，又会住于理，名住理为所住，会为能住，是能所合事也。第一发心住别教现在所谈的就不是普普通通了，单单一个发心住， 说上来以十千劫中修十信心满，要修十信未满要十千劫，你看要到底有多少，要了生死需离开净土法门，这谈何容易啊，那这才是实信位而已啊，入位不退啊，就信成就啊，破这个见惑，破这个见惑，见真谛理，死不生邪见啊，广求智慧，创发大心啊，啊这个创发就是起啊，啊自己启发这个大心呢、啊、明发心住，断见惑尽。那么既然跟通教的四谛的见地起啊，那么以三藏的三藏教的出果，三藏教的出果是断见惑啊，这是断惑处来论这个阶位的平等，所以这持断惑处论起，这是就断惑的角度来论这个位置的平等，起就是平等，看它平等于哪里。二自住自地住，初住既能见真谛理，那么自地住为断失惑，那么就是二谛啦，别教的二谛就断失惑啦，重虑圆真故，那再一次的啊，再一次的哎、啊，这个契合这个真空啊，妙有，这是重虑缘故，再一次的进入这个空性的修行，虑就是思维啊，思维啊，所以这圆真，那么就是圆，这个圆不是缘起的缘啊，圆真也就是说进入这个空性的道理，就是重立圆真，意思就是再一次的好好的内在里面回光返照啊，圆真就是进入空性，是以常随空心呢、啊净诸六度法门，常随空心就是这个内心里面永远不着相啊，以空性的心啊，悟到这个缘起性空的，所以他是如如不动，净足六度的法门，也没有法门啊，所谓的六度啊，有执着是四相呢，所以净足六度法门呢啊，即以空性修法，那么这能所双盲，这能盲相，如修坦，是坦就是布施之道，修布施之道就达到三轮体空，修施罗啊，是修这个戒律的时候，性重积显，性重就是说，在家五戒啊，那么出家的这个四重八重，那就是性重积显，凡是会让人家起毁谤的，也不去做，啊，就是性罪，就是说根本大戒，或者是这个会让人家毁谤的，那么他都守得很清净。就是等无差别，就是性重积闲，乃至修禅净善无妨，修禅净跟善它都有定，禅就是定慧均等，叫做禅，内部为烦恼所惑，外部为境界所扰，名叫做禅，禅就是佛的心，就是即心即佛。那么在静态当中啊，或者是善，就是在动态当中都没有挂碍，哦，那是何等功夫啊，那不得了了，这个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，动静一如了啊。这个还有包括一切静态当中，就是所谓的烦恼不生啊，善就是指外在的一些名利，连动到一个念头都不会。出家人呢、啊，他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如果我们不要说祖师大德，如果一个真正的发大心、真正的认识他为什么要出家的人，是绝对不可能会被这个名利所动摇的。真正发心，他了解自己，啊，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自己的习气太重。以为自己很有功夫了，提前离开，而是自己一个人修行。